单的介绍，还有弟兄姊妹大家晚安。这圣经有一句话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气愤愤呢，就是有一个含义，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按今天一个社会现象来讲呢，毒品跟毒害跟毒瘾呢，是魔鬼撒旦的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手法跟手段。你看我们今天的毒品演变到芬太尼啊，在美国何等的流行，何等的害怕。早期我来三藩市，在那个晚上的时候都非常热闹，很晚都是什么人都有，什么花样都有，可是现在五点钟就关门了。尤其呢，我去到温哥华的 Hastings Street 那个地方呢，也是妓女啊、毒品啊、流浪汉啊，什么都有。那个芬太尼吸了之后呢，那个人就弯在那边可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他的神经的经络已经紧绷了，可以使那个人呢站在那边不动。那更加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让我看到一男一女都吸了这个芬太尼之后抱在一起在那边就不动。我看了这个现象呢，我真的发现了连动物都不如。我在想呢，一个很讲人权的地方或者是国家，对毒害的人们呢最不讲人权，他让毒品合法化啊，你就吸到死为止吧。所以我去那个有一个叫做绿色的安全物，那个叫安全注射室啊，英文呢就叫 Safe Injection Room 啊。我去那边跟他们谈话，我看到他们带了毒品去，然后那个职员呢就拿了那个针头发给他们，让他们就进去打毒品。我说你给他们针头去注射毒品吗？他说 Keep them alive， 让他们活着吧，保持他们能够活着。他的意思就是他拿了毒品来，我们发干净的针头给他打，不要感染艾滋病，就是让他们呢打毒品活下去，这样子 Keep them alive。 我说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 让一个人活着去打毒品，这非常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哦。有一个 YouTube 上面说有一个瑞士的富人啊，活到差不多七八十岁，他说我感谢政府的德政，让我打白粉打吗啡活到今天。那有人就拿这个视频给我看，他说牧师啊，你从事这个戒毒的工作这么多年，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我问你一句话，一个人要靠打毒品活着，这个正常吗？这不正常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的人呢，就是有灵魂有灵性的嘛，是不是啊？那靠着毒品来维持生存下去，这个在社会上面不合理嘛，在人性的上面也不合理嘛。哦，他说这也是的，对不对？那这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的少数。然后我就跟这个职员说，我说 I was on drugs more than 10 years。 哦，他说 you don't look like， 他说你看起来不像啊。我说 yes， 我说 I received Jesus in my heart， Jesus set me free。 Oh that's great， 他说很好很好。然后我就跟他做一个见证，我说 You keep them alive go on drugsOur operation down， 就是我们晨曦会的福音戒毒中心。We keep them alive, go to heaven。完全两个不同的目标，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不能说我看不起他们，我只能说感谢我的主，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成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得以自由。得以自由就是有自由不去做我不能做的事，无论是偷啊、抢啊、骗啊、吸毒啊，包括了卖血吸毒。各位，我在吸毒的时候啊，什么坏事都干尽，但是有一种很恶劣的事情，就是我卖血去吸毒。那很多人得艾滋病呢，荷兰不是有一种艾滋村吗？ 他们不是因为吸毒，他们太贫穷了，就是卖血卖血，哇，个个都得艾滋病了。我去看过啊，我到荷兰去郑州那边呢，我去看这个地方，我真的不敢看不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在罪中堕落，被罪恶辖制，变成罪的奴仆了。人人都有被捆绑的生命的生活，但是呢，被毒品捆绑真是非常可怜。社会中对于从事戒毒的工作很难，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一种工作叫做厌恶性的行业。他的厌恶性在哪个地方呢？高投资低成就，没有什么成果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做，不会做，不想做，不要去做。可是福音戒毒不同哦，福音戒毒的观念看法是高投资高成就。他的成就高在什么地方？高在一个生命得救，一人吸毒全家受害，社会得不到安宁，一个人戒毒全家得救，全家幸福，社会也有前途，国家都有前途。但是要戒毒何其困难。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做个见证。圣经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我们这里来。圣经也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之于死也在所不惜。我只能说今天呢，我用生命来见证主的真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如何使一个受罪恶捆绑的人，受毒瘾捆绑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我们的题目叫瘾啊，这个瘾呢，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啊，人类有一种行为叫做上瘾的行为。什么叫上瘾呢？明知道已经破坏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精神生活、婚姻生活、道德生活，他还要去做，那个就叫上瘾。上瘾就会中毒，那看你上什么瘾啊 ，abuse， 我们都有。那今天呢，就是很多人都上了打手机瘾，上电脑网络瘾。所以在我们戒毒所啊，今天不是来戒毒而已哦。以前戒毒都是 morphine、heroin 啊、marijuana、crack、cocaine 啊这些东西，那只是药，那个药名滥用了就变成毒了。现在很多人来戒瘾，什么瘾都有啊，而且来戒毒的人呢，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47年了，香港7年，在台湾40年，泰国40年，美国20年，正式开始福音戒毒中心20年，可是我来布道已经也是差不多30-40年，加拿大20年，所以这次我巡回的去做布道的工作，那在中国30多年了，云贵川那一条独线呢，我从缅甸到云南啊，到贵州啊，那么也30多年了，还有呢，泰国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有人说你怎么来这个地方来做戒毒呢？这是个毒库啊，中毒、制毒、产毒、吸毒、贩毒、卖毒，毒毒毒，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我说正是因为这样子，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它是毒库。我们真的是在金三角这个毒库啊。所以我这两天跟王牧师说，王牧师啊，你对我们晨曦会这个福音戒毒这么有负担感动，鼓励了我们很多，也训练了我们一些同工，你要有一天去我们金三角看看，我带你去看那个毒库，那个昆沙指挥总部的毒库，那个叫 Drug Lord， 他现在已经死掉，他的指挥总部成为我们的戒毒中心了。你如果亲眼去看，那真是掉眼泪。我讲一点这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跑到那个金三角上边，有人介绍我说这个地方已经空掉了，因为这个昆沙贩毒大王呢，被美国的空军、泰国的空军轰炸，炸了他呢，害怕就逃跑，逃到缅甸那边去，这里空掉。那这里呢有很多的房间啊，昆沙住的，他的军官住的，还有兵住的， 我一看哇，这个空的地方，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坤沙住的地方我住，啊，军官住的地方我们同工住，这个士兵住的戒毒的人住，这里就是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呐。我的同工就说：“刘牧师又在做梦。”我说为耶稣做梦有什么不好，我不是做白日梦啊，我们要为耶稣做梦啊。我说是的，是在做梦。结果我在剑道神学院进修，我的师母在修那个修教牧学博士硕士的时候，我就陪读啊，我就在那边进修，突然间一通电话，刘牧师，这边的村长要找你来谈谈，他们愿意给这个地方给晨曦会做，因为你们在青莱已经做得很好了，很有见证。哇，我就马上跑到那边去一看，他们说呢，下边这个博览馆这个宿舍这个地方不能给你，这个要当博览馆给人家来参观，后山有个昆沙的总部在那个地方，你要不要看一看。我一看，哇，好多子弹啊，在那个墙上边。哇，我说这个地方也是个戒毒天然的一个戒毒所啊，也是有房子有地方可以种菜可以养殖可以给吸毒人住在那边。其中有一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刘牧师，这个地方是刑场。什么叫刑场呢？他们有一个口号，陌生人不能到这个地方，来一个就杀一个。陌生人包括了泰国的军队啊，不属于他们山上的人呐、啊，你误闯跑到这个地方去了，抓到你了，在这个刑场怎么行呢？把你捆绑跪在地上，用那个榔头一敲，你晕了，你晕掉了，挖个洞就给你埋葬，连子弹都不浪费，这个叫地雷啊，整个山上都是地雷。我听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跟一个口号，说来一个杀一个。我跪在那个刑场那边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给这个地方给我们做福音戒毒，我们的口号是来一个救一个。感谢主，这个地方已经30多年了，他给我们做这个地方做戒毒啊，救了很多缅甸金三角嘛，缅甸泰国辽国嘛啊。它下面就是湄公河。为什么叫金山呢？为什么叫 Golden Triangle？ 就是一个记者，他跑到这个山上，在这个山脚上边一看，泰国、缅甸、辽国都是在种鸦片，制造成 Harry， 因为毒品比金子还要贵啊，所以他们就叫做 Golden Triangle， 叫金三角。直到今天，已经不种鸦片，少了很多了哈。白粉也制造很多，现在做一层什么合成的 chemical， 就是冰毒，哇，那害死人了。所以呢，毒品呢永远是明日黄花，你跟也跟不上，你怎么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呢，只有福音的大能呢，能够在这个议题上边能够拯救人的生命。所以在台湾40年。我去台湾宣教的40年前9月21号，我跟我太太结婚10天呢、啊，就9/11我们结婚。你看9/11是不是大日子啊？啊，双子星爆炸啊，在这个9/21也是大日子哎，台湾的大地震呢、啊，有没有？结果呢，结婚10天，我的牧师就把我差派到台湾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香港侍奉了连戒毒了有7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我在这个戒毒所里边呢，真正的被主重生悔改信主蒙召。我蒙召的圣经的经文是 Simon Simon When you bat to Jesus Strip your brothers。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受训，我就问 Where is my brother， 我的弟兄在哪里。神很清楚给我一个呼召，你的弟兄在吸毒，你的弟兄在流浪，你的弟兄在坐牢啊，你去告诉他们耶稣可以帮他们戒毒。哦，我那个时候在 Los Angeles 一个 Summit Solid Rock， 在一个福音戒毒中心，我就看了一本书叫做席圣摩。席圣摩是清末的一个才子嘛，他是抽大烟的，哇，他毒瘾发作很痛苦，很多宣教士去那边宣教，他 他就信了耶稣，改变了之后，就开了一种福音戒毒叫天朝局。可是他那个时候帮人家戒毒呢，都是用鸦片烟膏来帮人戒鸦片。我们现在的福音戒毒呢，完全不用，安眠药都不用的，不用药物不贫瘠，不用麻药戒麻药，安眠药我们都不用的，只靠祷告，只靠耶稣维持到今天。所以呢，那个时候习主席习圣摩呢，他的见证非常激励我。后来他死了之后，天照局就关掉了。关掉了之后，我说主啊，我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把福音戒毒带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洛杉矶被安妮牧师了，他们还留我在这个地方呢。他说 Simon，我们这边很多吸毒的人呐、越南来的华人呐、美国，你就留在这边呐、不一定要回到香港了。我说 no， 我不要留在这边，我要回到有中国人的地方，把福音戒毒推广出去，去拯救更多吸毒的华人。这是我的负担了。当然，后来我们也宣教到世界各地，在美国也有美国人来我们那边戒毒，可是美国人来戒毒，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嘛。我到 Montana 那边去做完见证，他说 Hey Simon， I won't go to your rehab center。 我说 我们那个是 Chinese group。 他说 I like Chinese food， 他说我很喜欢中国菜。结果他就真的第二天从 Montana 飞机飞到我们的 San Jose， 可是住一天他就丢不住了。因为我们很严格，我们戒毒所没有香烟，没有啤酒，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只有一本圣经。每天早上起床就读经祷告，一天一早上起来就跪到床边，主啊，感谢你给我平安的一夜，今天新的开始，求你帮助我，就这样开始了。晚上睡觉之前呢，也跪到那个床边说，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一天的平安，现在求你让我安然入睡。因为吸毒的人很难睡觉啊，一个人在戒毒过程中能够睡觉，这是神迹啊。如果有医生在的话，我们精神是紧绷的，心情又不好，又自卑又狂傲，还在挂念外边。如果你混黑社会，如果你有什么债务，你有什么党派的话，哇，整天那一种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要拿毒品来麻醉麻醉麻醉，就恶性的循环，永远都没有办法戒得掉。所以感谢主，神带领我在美国回到香港之后，就在香港侍奉了7年。7年之后，突然间有一天，我的牧师说，赶快结婚，要差派你到台湾去做福音戒毒。为什么到台湾呢？其实在40多年前，我在泰国的山上，我看到满山都是毒品，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家3口在吸毒，爷爷、孩子、孙子，奶奶、孩子、孙子。我去看了之后，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个时候跟宇宙光送炭到台北，孙悦孙叔叔啊，那是老电影明星啊，跟着我们一起去啊，在那边，我看了片山都是毒品，我说主啊，你救了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虽然这样子祷告，可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各位，神不听你的祷告也是在爱你，也是在保护你，因为他主权在他的手中，他有他的美意。他没有把我拆到台北，他竟然把我拆到台北去了，在台北奠定了福音戒毒的基础。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叫奠基台湾放眼世界，我在台湾奠基了这个福音戒毒的基础，然后就拓展到泰国，后来我们又接管泰国、缅甸、中国、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我们在这个Brisbane， 不是，那是澳洲哈，在澳洲我们也要开始了哈，在印度的拉格伦呢，那个山上好多毒品哦，那个他们叫 Christian City， 是浸信会的宣教士去到那边就开始传福音，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村子。但是很多人又信耶稣又吸毒，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在那边。所以他们那边的省长呢，听到福音戒毒，他儿子也吸毒，把 把它送来我们香港，现在耶稣改了，我们就把它拆回去那个地方去做。这边是缅甸，这边是尼泊尔，在那个山上毒品多得不得了。我跑到山上去，哦，我带了我太太跑到山上去了，我真是感谢主。有一次去了印度那边呢，真是很危险，晚上飞机一到要赶到那个库尤马的山上，因为在山上啊，哦，那个黑呀，路上那个车子开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大货车下来，那个灯光很强烈，我的同工呢眼睛睁不开了，他突然间开开开，啪一下转个弯，蹦一下撞到一根柱子，就停在那边卡在那边。那根柱子我下车一看，下面就是悬崖，旁边都没有柱子，只有那里有一根啊，只有那里有一卡，卡在那边。我一想，我真的说主啊，我说同工啊，你来看，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含义？不是叫我们懒惰，不是叫我们在那边吃喝玩乐，不是叫我们在那边讲讲就好，上帝要用我们啦，上帝要在印度这边做工啊。如果那个车没有那个柱子，他看不到嘛，那个灯光太亮，他一转就卡在那边，如果那边是空的，一下去就已经粉身碎骨了。我打个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说感谢主啊，你还能讲话。我都想他安慰我两句，他还来个说你还能讲话。后来啊，我再带他去印度那个山上，我带他去看那根柱子，我说你看这个就是当年车。所以神奇妙的作为在他的手中，他要用我，我深深体会他就有用。所以呢，我要今天来向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胜过瘾得自由。这个瘾背后，其实早期我们讲戒瘾戒毒就是戒罪，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戒罪，戒罪戒罪，戒了又戒，戒了又戒，戒了又戒了，除罪。我们信耶稣是把你那个连罪根呢都被你拔起，因为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啊，使我们在基督里真的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然这是一句话，可是在那个过程的历练当中，我在这47年的侍奉，不是我在帮助吸毒的人，是神透过这个工作来帮助我，来对付我的生命，在这个侍奉上不断的被主除去很多的软弱，成长啊，使我呢在主里呢真是有丰盛的生命。那戒瘾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方法，有环境戒毒，就监牢啊，司法戒毒，有医疗戒毒，有心理諮商戒毒，还有药物戒毒，还有了亲情戒毒，还有自己哈绑起自己，那个叫做那个叫做 cold turkey， 叫做动火鸡啊，美国很流行的 cold turkey， 把你丢在那边，是一个软的墙壁啊，不要让你自杀去撞墙死掉，你毒瘾发作了，海洛因了，很痛苦，你摔也摔不死，三天之后一个礼拜，那个毒瘾呢渐渐就在你身体过去了。可是身体过去那个心瘾还在呀，那个叫 inside craving， 还是在想，哦，这一种是很难煎熬，其实背后呢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瘾呢就是在讲说，哦，如果要戒瘾戒毒，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除掉我们的罪恶啊，在基督的宝血洁净之下，使人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片子，到底这个福音戒毒怎么做的？这40年我们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他做了什么啊？几年前 COVID 之前，我曾经来过你们教会，我每次来这个教会，我总有一个盼望，就是要住在黄牧师家里边，要取经呢，要学一学他在神学来解禁，因为他来我们那个戒毒所的时候，因为他也是性情中人呐，他一讲一吼，没有人睡觉的。我说，他说牧师啊，这个黄牧师的声音很大，跟你一样一叫。我说，我就是要给你吼醒。我跟你讲，很多人听着听着就睡觉了。那他来了，大家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在改革中神学的上边，我要把这个的工作建立在好的一个神学的结构，正统的神学之下， 那么我们福音界都有七个面向是神给我看见。第一个，从神学看戒毒啊，你说戒毒还要讲神学？要啊，你一个信仰没有神学架构，飘来飘去都没有骨干了，变成孤云呢啊，就是好像说是没有一个结构的信仰呢，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解经怎么看戒毒？圣经解释错误，应用一定错误。看历史，什么叫福音戒毒？很多人没有历史定位啊，他也不知道以前神怎么使用习圣魔，怎么使用这些很多宣教士啊。从经验怎么看戒毒？一个戒毒所没有经验就变成吸毒所，所以管不了的。那个毒品带进去什么？我们带毒品是怎么样？把这里挖一个洞，把毒品放进去，贴在里边，然后表示我病了，也不要检查，进到去站在里边把毒品拿出来。这不是教大家，这是公开的秘密。我们到监狱里边带了那个棉被去，把那个海洛因呢就放在那个棉被里边，给它打散，然后把棉被运到监狱里边去呢，再用那个棉花的棉被的拿出来泡水，那个就变成海洛因水了。可是没有针头啊，没有针头，跑到医生那边去看病了，去偷针头，结果被发现了，不能偷，用原子笔芯呢去磨成那个针头啊，所以铁铸磨成针呢、啊、是真的啊，是真的有这个磨了针头就来注射。我跟你讲，魔鬼的作为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要帮一个人真的戒毒非常的困难。从神学怎么看福音戒毒？从解经怎么看福音戒毒？从规模怎么看福音戒毒？我刚刚才学了，我想的规模是话语的规模，但是我讲不出所以然，不是大小的规模。今天王牧师一句话点醒真理的系统，就是规模啊、哦！我懂，不是一个角度，它是全面性的。哇，一下子我就被开窍了。哎呀，我就需要这样子的指点。说实在，我们读书也不多，就是有神救赎感恩的心去做啊做啊做，可是有很多需要受教育的地方啊，所以我就喜欢学啊。我这一生呢很喜欢学，边做边学，如同圣经所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直到如今，是吧？所以呢，我说从规模怎么看戒毒，那就是信仰系统的内容啊。从经验怎么看戒毒，还有从历史、从组织怎么看戒毒。搞黑社会组织我们很会搞，可是搞一个机构的组织啊，教会的组织不晓得怎么去组织起来。最后从目的怎么看福音戒毒，你设立一个福音戒毒，到底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口号是领人归主，戒毒成功，这个有次序的哦。也许在应用上先后不一样，但是呢它真正的那个原理呢，就是一定要信主他才会戒毒成功，因为是除罪嘛啊。戒毒一成功，立刻就训练他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训练门徒，然后戒毒宣教，我们才能够从香港到台湾，台湾到泰国，到缅甸，到中国，到美国，到加拿大。20多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正果是我们华人的宣教之父，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刘牧师啊，赶快来美国宣教啊，以前鸦片战争我们中国人被害惨了，现在要反过来向西方宣教。我说郑牧师，我没有讲了，我说这个可能以后再说，现在我刚来这个。那个时候1块钱美金换40块台币，我怎么来台湾宣教？哇，那个经费高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宣教要经费的嘛。但是感谢主，他这么一讲，一语成真，我们就在美国做了这个宣教的工作20年。哥伦比亚大学2个博士，台湾的犯罪学博士，花了9年来研究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对外他们说宗教戒毒，对内就叫福音戒毒。9年呢，研究福音如何帮一个人戒毒，结果写了一篇报告论文出来之后，美国的特刊反毒特刊竟然允许他们登上去说他 他们承认这个宗教戒毒是有效，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呢，神就使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领人归主戒毒成功，训练门徒戒毒宣教，生命塑造，全人康复，委身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领受哦，我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话语跟口号哦，对不对？所以呢，领人归主戒毒成功，训练门徒戒毒宣教，所以我们有宣教的工作。然后呢，不是停留在生命塑造，上帝在地上的教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建造生命，传福音，建造生命。所以呢，我就看到领受了这样的建造生命，那就全人康复。全人是什么概念呢？身体、心理、心灵、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这个叫全人。有哪一个人可以在地上全人康复的？没有。我现在还在全人康复的过程，我跟我的同工，他以前来戒毒，现在已经是我的同工了，有些被按灵牧师了。我说前面的阶段我们都过了，也许我在帮你，我为你祷告。现在我们都在生命被主建造，在全人康复的过程，就是身体、心理、心灵、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我现在还在学啊，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变仙了，你都不会做人了，我跟你讲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都在操练，然后我们一同委身完成主的大使命。除非耶稣基督回来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个时候就全人，那就是永生嘛，就是这个含义。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福音戒毒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的内容，今天又做了什么工作。
一般吸毒者还有物质药用的成瘾者，在外面的生活普遍的就是混乱，生活漫无目的，然后身心灵社会行为通通都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急需要一个好的无毒的环境，提供他们有一个戒制的地方。帮助吸毒者或是物质滥用的成瘾者，首先需要让他们离开成瘾的环境。
那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要改变，但是我还蛮不适应村家里面的生活，就是当我没有吸毒的时候我一定会抽烟，可是在村家是连烟都不行，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我就蛮忍耐的。然后可是我就一直想到，如果真的可以改变的话，其实这是我要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在村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人留下来，始终是我们戒毒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借由课程来帮助我们的弟兄，所以每日我们有两堂的牧师来上课，有三堂的灵修。那灵修完之后，我们还有工作上的学习，工作当中包括有养鸡、养殖或者种菜等等，还有有些部分的人就会弹琴。所以在村子里面，我们要让学员知道认识基督的信仰，认识生命的一个价值。福音戒毒为什么要接受一年半的辅导期？有人说会不会太长了？戒毒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因为戒毒我们是要替心毒，身体上的毒容易改变，可是心毒却要长时间的酝酿还有对付。同工非常清楚明白，要陪伴弟兄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一起遵行神的话，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做门徒。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九个据点：苗栗一二村、田中村、台南村、台东村、屏东村、艾滋辅导一二村及姐妹之家。海外则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泰国等六个创起地区。
其实，在戒毒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戒瘾的治疗，在戒毒村的每一个活动的环节都是有意义的。为了要帮助学员能够达到身心灵社会行为的全人康复，晨曦会曾经做过一项追踪调查， 只要在晨曦会接受辅导期满18个月的学员，他们离村之后，大概会有70%的学员能够维持戒瘾稳定成功。我们发现，在这些学员里面，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有信仰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知道了，信仰是能够维持戒瘾稳定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开始了门徒训练的工作，成立了晨曦福音戒毒学院。
好，晨曦福音戒毒学院门徒训练中心，它主要是在1996年所成立的。那之所以会成立门徒训练中心呢，主要宗旨有四。第一个是因为这世代毒品泛滥，所以需要有更多这个福音戒毒功能的产生而成立。那第二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来协助这各福音戒毒机构，他们训练福音戒毒功能这些专业的人才。那第三主要就是也需要协助各地区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培育福音戒毒功能成立。那第四呢，是因为能够借由这个福音戒毒专业课程，让这些福音戒毒的功能，他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训练，好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坚定委身于福音戒毒。特别就是在这个门徒训练戒毒宣教这块，所以为了要培育这个福音戒毒功能，好让他们可以去宣教，不只是来建造我们自己晨曦会的福音戒毒功能，包括各地的福音戒毒机构，他们在被建造培育之后，能够去回应这个世代，回应这个社会。感谢上帝，门训已经经过了，今年是27届，那主要招生有168位，那毕业的有86位，那如今毕业生呢，他有的留在晨曦会侍奉，有的到其他的福音戒毒机构侍奉，有的继续进修神学院，有的叫教会牧会，那有的在职场，有的则是海外宣教。这就是回应我们晨曦会的一项使命，在门徒训练当中，最后是戒毒宣教。
另外呢，我们还成立了职辅中心。啊，为什么要成立职辅中心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很多很多那个满期的弟兄难以适应职场，于是他们大部分就会回到他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职场环境。可是回到熟悉的职场环境，其实就我们来看，就等同吸毒。我们现在的职辅中心呢，它就有包含第一个区块就是出版的部分，也就是书的部分。第二个区块呢，就是我们有生产肉酥跟香肠。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能够盈利，而是呢让预备离开晨曦会的学员能够从这个当中学习到职场伦理、SOP 的重要性，然后一方面呢在晨曦会的这个大保护伞底下去发展，那么呢相信他们在戒毒的这条路上不再复发，然后在信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条路上也能够走得比较顺遂。
我觉得晨曦会对我最大的帮助并不只是帮我戒毒成功，它还让我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愿意委身在福音戒毒的事工上，然后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晨曦会家属团契成立于1994年，那目前有台北、台中、高雄家属团契，主要是他们可以在基督信仰的里面，透过认识上帝的话，明白人是力不能胜，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孩子，更没有办法改变家庭，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从上帝认识上帝的里头慢慢一个被神来更新，使他们知道戒瘾这一条路是可行的，是需要透过福音来帮助。 孩子家属自己本身愿意走出来，孩子改变的机会就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家属怎么面对孩子成瘾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他们愿意积极的走出来，他的孩子是有盼望的。
所以非常感谢有陈希慧来带领这些家属，还有带领这个成瘾者，让真的我也常看到刘牧师常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真的是看到如此呢。那孩子生命改变后说给他自己还有家庭所带来的那种祝福，不是一般人一般的祝福，那真的是属天的祝福了。
五号，我们台湾晨曦会还有国际晨曦会的主席林志平教授林哥安息在主怀中。那我们就少了一个董事了，台湾的民政局说你们赶快要补一个董事啊。这个补一个董事呢，我就在思考，如果不了解加进来，将来有不同的意见非常的困难啊。那要了解的话，不是一下子就了解什么叫福音戒毒，因为你天天要陪着他们，还要不放弃，还要呢爱他们，还要呢不要嫌弃他们。我们这个工作是完全凭信心。我在去宣教的时候得到了神的一个感动，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就学习啊这个内地会的工作，就是靠神的供应。有人还曾经跟我说你将来要讨饭都有份啊，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时代不一样了吗？你收一点费用啊。现在我们在台湾有些戒毒所很贵啊，戒一次一个流程几十万台币啊，很多人去戒啊，很多人去戒，但也戒不掉啊，它不是钱的问题。不过我坚持啊，只要在晨曦会体系，我们就凭信心啊，看神怎么样来带领。哇，四十年从台湾到讲，包括美国加拿大都完全凭信心啊，这个不收一毛钱。我们知道哈，为了要使神得的荣耀，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要求很严格啊，你要就来啊，来就要遵守我们这边啊，要你就不来这样子。所以这个董事会少了一个人，我就祷告祷告，本来早就想到另外一个，但是后来我一想就想到华神啊，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戴季中院长。我为什么会想到他呢？有人会说他没有吸过毒啊，他这是个外国人，你怎么会想到戴院长？你是不是去贪他的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的名声呢？我说你贪也不行了，你现在去找哈佛的院长，看人家愿不愿意来帮你做董事啊？不是这样子讲，他是有一个背景。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是一位传道人，所以我妈妈很痛苦。她在传道的时候有个吸毒的儿子，就被人家在背后指着他来骂，曹教士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如果你真的要传，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所以我妈妈很痛苦，她有一次回来啊，一进门扑通就跪在地上，她说儿子啊，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痛苦。我们虽然吸毒，我虽然混黑道，我很想孝顺我妈妈的，所以我就跪在地上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再去吸，是真的不是骗人，可是真的也没有用，真的也没有用。圣经说立志为善是由得你，但行出来由不得你。所以我毒瘾一来，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面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的时候，我最毒的地方就是连妈妈都不要，掉头我就去吸毒，这个叫心毒。没有办法，我的妈妈十年流泪为我祷告，呼天喊地。我的妈妈在我一生中两件事情印象最深刻，一就是祷告，二就是眼泪。她祷告我还骂我妈妈，我说祷告有什么用，我说妈妈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难道你一祷告我毒瘾发作就不痛苦了吗？我说妈妈你如果真的爱我，给我一点钱好不好？她真的给我一点钱，叫我慢慢的戒。我妈妈祷告是呼天喊地，最后我在跟黑社会打斗， 被人家绑架到山上，叫我出卖我的老大，我死都不愿意出卖，因为我认为我是受过流氓教育。什么叫流氓教育啊？就是要够义气，不要撂别啊，不要背叛老大。所以教育的力量是很大的，不看你受什么教育。我死都不肯讲，那个人把我压在地上，用那个榔头啪啪啪打了我肋骨这边断了五根。后来旁边有个人拿个铁条要来打我，我怕我的头被打爆，我就拿手去把我挡，结果我的手就当场被打断，看着这样子弯起来。最后他拿两个铁钩在我面前晃，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怎么废啊？插进我的脚踝筋一扯，这个叫挑脚筋啊。啊，我们的 English pastor 香港来的挑脚筋啊，不是古惑仔的影片那些古惑仔，真是啊，啊，古惑仔的影片是用我们古惑仔来编出来的，那挑脚筋好犀利啊！哇，我当时很害怕，但是我有一个意念，就是不要出卖老大，死就死吧。哎，结果他没有这么做，旁边有个人拿个玻璃瓶子啪一下敲碎在我脚面上，割的都裂开，那痛苦到最后是痛恨，我恨自己，恨这群同样跟我混帮派的人，我恨海洛因，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一口毒品会死，我就想今天晚上你就杀掉我算了，干掉我，我反正吸毒吸了十年，早就该死。但是我另外有个想法，如果今天晚上不死，我就要他死，我不杀了他我也废了他一条腿。结果他把我打了都晕掉了，有人报警了，警察来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一醒来依然看见我的母亲跪在床边为我祷告。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儿子不要想着去报仇，他说恨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他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当我妈妈说爱我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但是又非常的内疚。感动是说妈妈你还爱我吗？我害你害得这么惨。他真是很惨呢，天天跟我爸爸吵架，去传道又丢脸，同事也不一定看得起他啊，他就是哭啊哭啊，就是哦。所以呢，但是另外我内疚的是说，妈妈你不要说爱我，因为你爱我我也戒不掉的。这就是我们吸毒者的痛苦。你找医生来他能帮我这一点吗？你找科学家来，你找什么家都没有办法，心理学家他都不了解我烟毒心理是什么，他只懂得什么广告心理、年轻心理、儿童心理、什么残障心理。烟毒心理到今天还没有人懂啊，发展到今天。所以我们陈协会出了很多本书讲什么叫烟毒心理。烟毒心理就是我们的心理，就是啊，唯恐天下不乱。我跟你讲啊，你很爱我，我就吃定你；你不爱我，我就说你没有爱心。这个叫烟毒心理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得怎么帮我们。我说王牧师啊，我们出了很多书，你帮我们整理一下好不好？然后再用归正神学把我们带到这个福音戒毒的领域，看见上帝的福音的大能，救赎罪人啊，愿意悔改的这样子。我希望慢慢要传承下去这样子。结果我的母亲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耶稣爱你。我心里边想，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我需要耶稣的爱，去哪里找？母亲把我带到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我就在福音戒毒真正的被主重生悔改信主蒙召，回头之后坚固你的弟兄，直到今天我的呼召还是一样，回头之后坚固你的弟兄。以前我说我的弟兄在哪里，在台北，我的弟兄在香港，我的弟兄在美国，我的现在不，我的弟兄在吸毒，我的弟兄在流浪，我的弟兄在监牢，凡是有这些的我都愿意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神就把我带到世界各地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和传福音给他们。我非常的感谢神。妈妈在我一生中两件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眼泪。后来我改变了之后，我的妈妈告诉别人说我的儿子被耶稣改变，起先他到处叫人为我祷告。我说妈妈你搞什么啊，我这个吸毒你到处告诉人家我吸毒，这个很丢脸的。 他说请人为你祷告啊。我说祷什么告，哥哥都知道我吸毒，我怎么面对人呢、啊、有一个挪威的宣教士85岁写一封信 给我，他说 Reverend Simon Now I never see you，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我为你祷告20多年，你的妈妈是传道人，写信到我们差会，他是挪威差会嘛，啊，我妈妈是传道人，请你为我儿子祷告，他为你祷告，为你祷告，现在 praise the Lord， 你现在是一个牧师了，哇，我一想见都没有见过我嘞，为我祷告，这个祷告的力量何等的伟大，我的妈妈持续为我祷告，呼天喊地为我祷告，然后我的母亲说，儿子，妈妈为你流了2桶的眼泪。我心里面想，妈妈你怎么流2桶的眼泪，怎么数到2桶，意思是说眼泪都流干了。后来我的妈妈眼睛瞎掉，这个眼睛完全瞎，这个眼睛生一条线，我信主改了之后，我到处为她找眼睛，我到美国，到斯里兰卡，后来他们跟我说这些都不干净，你不要找。我在台湾找了一个文良彦基督徒最好的医生，他说刘牧师你不要找， 你的妈妈里面已经坏死，你找一个好的眼睛他也看不见。我跟文良彦医生说，我说我改变，我妈妈大部分是为我哭瞎的，我可不可以拿一个眼睛出来给我妈妈，然后装上去让妈妈可以看见。他说不要，他说给一个新的也看不到。所以从此之后，我在戒毒所就教导吸毒的人要孝敬父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你就惨了啊！所以啊，你在外边什么人你都怕，你就是欺负妈妈啊！我的妈妈跟我说，你牲口就要钱，开口就要饭，你食指不垫阳春水啊！哇，这个都是妈妈的心声。然后妈妈说，孩子，妈妈是心如刀割，全世界吸毒者的妈妈都同样发出一种话语，一种声音，心如刀割。心如刀割是什么意思？爱你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爱不下去是因为你戒来戒去都戒不掉，不爱你又不行，因为你是我生的。我听了我真的想哭啊，我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我从事戒毒的工作，不是那个青年人愿意来戒毒，是妈妈来求的时候，我心都碎掉了。我说我体会，有些妈妈跟我说，刘牧师啊，我已经精神崩溃，我真想把那个毒药放在饭里面，让他吃了死了，我也吃掉死掉算了。我们说虎毒都不吃，不吃，就是不吃儿子啊，不或者不什么，但是有的太痛苦，这个毒害哈，把人的生命。所以我的母亲这样子为我祷告。我感谢主，上帝听了我妈妈的祷告，也听了我悔改认罪的祷告。后来我在晨曦会戒掉了之后，就从事这个工作7年，被派到台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戒掉，不可能，这是事实。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有个背景，有一个财主，他跑来见耶稣，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得生命得永生、哦、耶稣说你守诫命啊，他说我都守了，不过他守的都是伦理道德的诫命、哦、他跟神没有关系。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不够完全，你把你所拥有的财富给他卖掉，然后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个财主少年的观难，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走。他为什么忧愁、啊、因为他是财主。财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财为主嘛。你来到主的面前，你都不以主为主，你还以财为主。现在主叫你把你为主的那个财叫你去啊分给穷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哎，以财为主的人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敬拜失序，敬拜失去的次序。我们敬拜就是上面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旁边我们彼此相爱，下面来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物质。现在呢，我们把神摆在下边，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现在我拜拜钱啊，财主嘛。 那当然主耶稣不是叫每个财主都卖掉他的财产，就是对付他这个心态。有些人是脾气，有些人是个性，有些人是钱财，有些人是情欲，每个人的对付不一样啊。所以主对他讲了这句话，他就忧忧愁愁的走。耶稣就对门徒讲了一句话，讲什么？他说财主要进天国啊，比骆驼穿过真的门还要困难。骆驼穿过真的门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骆驼很大嘞，要经过那个真真多小啊，那个真门很难的。那财主进天国比他比骆驼进入这个真的门还要困难。那门徒就回了主耶稣一句话，说那这样子很难呐、这样子真的很难呐、有谁能得救呢？耶稣就回答他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想问，神怎么能够使财主进天国？那今天有很多人跟我说没有办法戒毒的，戒毒太难的了。现在社会国家都开放了，让他们呢毒品合法化啊，让他们 keep them alive， 不要让他们死掉，打到他结束生命就好了，很难戒的啊。科学不行，医学不行，教育不行，亲情不行，自己不行，很难很难。我说是很难，在人不能，在神凡事。神怎么能够帮人戒毒戒瘾？神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自由？神能是，但怎么能？神呢？如果你认定他是神，我这两天呢，我很喜欢跟黄牧师聊天，因为我们呢读书不多啊，在神学上呢、解经上，他讲的话都是很经典性，我也问的很需要我问的一些问题。我也不想什么转弯抹角搞一大堆的理论，我现在没那个时间，我要听很精准的东西的时候。首先认定神是神，否则的话你讲这一切都没有用。哎呀，很多人我们说有些信耶稣，说是说信的，还不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结果搞了很久了，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困难。神什么概念？自由拥有，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你说这个我们都会背呀、但是那个是在你的观念中而已，你跟他还不没有关系呀、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我跟你讲，信耶稣不是讲什么读了什么搞了什么，是讲关系的。所以你跟耶稣的关系能够和好，你就跟自己的生命和好，你又愿意跟别人和好，你就愿意使别人跟别人和好，到最后你很愿意传福音使别人跟神和好，那是关系。没有关系就完蛋。你看一条鱼，它离开了水，它跟水没有关系，它出来跳跳跳跳几跳它就死了。我们人也是的，你活个几十年你会飞呀、你还有钱呢、对不对？你还是要死。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养生，一天到晚讲养生，就不讲永生。你养到最后还不是要死？给你天天吃养生财物好不好？养生食物好不好？啊，这个养生，那个养生，那个养生，又不讲不谈永生。所以呢，耶稣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能改变人的心。我就是因为在晨曦会福音戒毒，慢慢信了主之后，到今年已经第40年。40年里面，我做一点的分享，我就看了《生命记》，要纪念你的主，不要忘记他的诫命。神在旷野40年，是以色列人不认识的玛纳给他们吃，是叫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话。是什么意思啊？食物只能保护你的生命，不能保证你的生命。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保证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就在40年的脚中，现在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世界各地去布道，然后呢，就希望传承下一代，把这样子的福音戒毒的精神敬仰呢传给他们。那传给他们当中呢，我有两个见证，我现在做一个结束，是神在我生命中使我得自由很宝贵的一个内容。第一个 就是神不但使我胜过了个瘾，胜过了个毒瘾，还胜过了个恨的毒，胜过了个贪的毒。我想请同工帮我放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那个照片。我戒了毒之后啊，我还是很恨这个杀我的人啊，我也祷告。谢谢，谢谢弟兄啊，这个是一杯凉水啊，虽然是温的哈，谢谢谢谢。我在戒毒所的时候，晚上做噩梦，梦到那个人杀我，我就狂叫，因为他狂行言行好大。狂叫的时候，朋友说：“哎呀，你怎么叫这么大声？”我说：“我做噩梦啊，被打得怕了。”那个时候虽然信了耶稣，我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现在向你请假，我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因为我顶不顺了，我天天晚上做噩梦睡不着，神也没有听我的祷告。”如果听了我祷告我完蛋了，谁也不会听这种祷告，这个叫妄求嘛！你不要以为你求啊，你苦求也没有用啊，那个不认识真神的人一天到外面你杀了自己去求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你乱求嘛，对不对？不合神的心意，神没有听。结果我在那边戒毒成功到台湾，搞了20多年，我一直在想了这个人，先前最早想报仇，后来慢慢的就淡忘，到了最后呢，传福音，传福音，神的爱激励我，又感恩啊，又纪念神的作为在我生命，又不忘记神的律例之后，我发现我要把福音传给这个杀我的人，这不容易啊，各位，我不恨他就好了，我还爱他。我读到马太福音要为逼迫你的祷告，我说我不是耶稣啊，我不恨他就好，我还要爱他，我做不到，什么人都爱我，就不爱这个杀我的人，太狠了，他杀我杀得太狠。各位，你不知道那个被严刑拷打那个恨啊，我告诉你，恨的力量虽然很大，但是如果你经历主神爱的力量更大，除非你不没有经历神的爱，你也不明白什么叫神的爱、哦、那你很难去活出那个主的爱的一个内涵在里边。哎，后来我有个感动，我就回香港去找他传福音。从台湾一回香港，他就跑掉，他就怕我啊，怕我报仇啊。我的朋友说：“你不要找他，他怕你报仇，他杀你杀得太狠。”我说：“叫他不要怕，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他说：“哎呀，管你！”我说：“我现在是传道人。”他说：“管你什么道啊？”啊，他都跑。20多年前找不到，后来我在深圳找到他。找到的时候，他也怕我，我也怕他。他怕我报仇啊，我怕他跑掉了。我找了这么久，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啊。下一张就是这个人，香港的14K， 台湾的主联邦，也是一个狠角色，还在吸毒，把太太打了，暴力倾向打了跑。再下一张，麻烦你。他有一个女儿11岁，妈妈跑掉，爸爸吸毒，他很爱孩子，爱不到。再下一张，他的孩子很喜欢吃芒果。我一去呢就要传福音，他就跟我说：“不同广野兽，不要跟我讲耶稣。”我心里边想，我就是要跟你来讲耶稣，怎么搞了叫我不要讲耶稣？后来我发现我怎么讲耶稣呢？你讲很好的道理他也听不懂啊，他还在吸毒，毒瘾发作，他又怕你害他。我发现耶稣的爱是行动的爱，耶稣的爱是行动的爱，他的行动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然后又在十字架流露出上帝的慈爱，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行动的爱，我要有个行动啊！我的行动就是去爱他的孩子，我就买芒果给他吃，他就很高兴，来看到我，哎，真的很爱我的孩子，还不会害我。后来到最后，我跟我太太说，这个孩子很孤单，我有感动，收容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我们来养他，养到他大学毕业，好吧？我太太一听说好啊，结果我们就到深圳麦当劳，一句一句告诉他，人是罪人，耶稣是真神，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他们都愿意信主了。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再看下一章。最后他信主，他信主不是很明白真理，他只是看到一个 爱的行动，他就感动。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口才，也不是我们做得好。一个人当他说我愿意信耶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说他信耶稣的。我相信神是这样子做工的，但做我们要做，传我们要传，尽力的去传。我就相信到最后他接受主，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要去为他实习。他不认识牧师，也不认识教会，他老人痴呆了，就我们就飞到香港。这个是他女儿，这个是他妹妹。当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实习的时候，我满脸的眼泪，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实习啊。后来他的女儿现在已经28年了，都毕业了，出去做事。自由并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是按照神真理，晓得真理，明白真理，经历真理，又愿意去实践真理，神就叫我们在真理里边得以自由。所以我真自由，我的自由就是不报仇，这个不是开玩笑。有一次他安息在主怀，我太太在香港打个电话说他安息了，哇，我怎么会这样？我在开行政会议啊，我突然间啪一下拍了个桌子，哇，同工们都吓一跳。我说感谢主没有让我报仇成功。哎，这句话除非你有圣灵的感动，你有神的爱，你有神的道理，才能讲得出来。没有叫我报仇成功。我们通常中国人说什么，有仇不报非君子，对不对？10年报仇都不晚。什么叫没有报仇成功？我就是要报仇我才爽嘛，对不对？哎，结果来一个我的领受是没有报仇，这什么概念？我被释放了。你想报仇是个捆绑，你能不报仇靠着主是个释放。所以我当时说感谢主没有让我报仇成功。我就现在要常常讲这个美的事，为主做见证。这是神使我得自由的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来看一个台湾玉林奉献奖。我其实在你们教会分享过，但我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以前我为了一口毒品偷抢骗，我卖血去吸毒，你想想看钱对我多么重要。2017年我得了一个奖，这个奖金呢是台湾一个财主，他真的是财主，林玉林，林荣山的哥哥，整个信义区的地都是他们家族。他设立了一个奖，奖金3000万，鼓励人家做善事。他没有信耶稣，搞不好他还是佛教徒呢。一个小姐打个电话，刘牧师啊，有这么一个奖啊，你要不要来参加？奖金很高，3000万。哎呀，我说不要搞我了，三千万我连做梦都没有梦过，不要搞，这个钱不是我们能得到。他说你来啦，我认识你30多年了。他不是基督徒哦，这个小姐，他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职员呢。他说你来啦，如果得不到也让人家知道你们的工作。哎，我一想这个有道理，我就去报名。2个礼拜之后，他们查到什么都查，查到我在香港啊，怎么吸毒，怎么奉献，怎么不收费，怎么开到世界各地，怎么蒙总统召见4次。哦，什么都查完了之后，那个 CEO 打个电话给我，刘牧师，恭喜你，恭喜你，你高票当选啊！我说高票当选什么意思啊？他说220个人申请，只颁1个奖，你得到。哦，我说这个是神迹耶，就神的作为。后来呢，得到这个奖，2个礼拜我都睡不着觉。你不要以为有钱睡不没钱睡不着觉，你有钱你也睡不着觉。我跟你，你又不晓得怎么花，结果天天想多少钱给我儿子、给我女儿、给我孙子、给我两夫妻用，多少钱奉献，整天在那边想这些。想到最后有一天早上起床，我太太跟我说：“哎，你有什么想法？这个钱你怎么用？”我说：“没有什么想法，这个钱是神给我，我们就把它奉献给神。起先我说奉献，到后来我改了，不要说我奉献。他们都说啊，刘牧师奉献了。我说不是，这个钱不是我的，这个是神的，不是我奉献。我哪里有3000万？是神给我的，不是我奉献的。那个真理哈，越变越明，越来越清楚啊，就捐出去。那个 CEO 说：“你真的要捐吗？” 这不是给你晨曦会的，是给你个人的，因为你以个人名义申请。我说是。他说如果你要捐出去，你要签字。签字的意思就是不得后悔，要有法律效应。我说签就签了，一签我又被释放。那为什么会捐出去呢？很主要就是我太太，很多人跟我说，哎，跟了你几十年了嘞，500万你也留给他一下吧，啊，这么苦，你怎么这么笨啊，全部捐出去，你留一点给自己嘛，你说什么什么，我说我没有想过这一点呢，啊，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神把我的贪的毒给拔掉。耶稣基督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因为他是神，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力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生活的恩典，感谢你工作的恩典，感谢你身体的恩典，感谢你使孩子今天还有生命的恩典。主啊，求主把知恩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常常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晚上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有没有人今天晚上被神打开了你的眼睛，看到神的荣耀？有没有人听到了神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没有人愿意打开你的心，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我愿意你举一下手做一个表示，我来为你祷告好吗？有人愿意接受主吗？如果有的话，请你做一个表示，举一下你的手，我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人愿意信耶稣吗？我就直接问。有人愿意？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爱你，啊，感谢，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愿意吗？啊，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有的话，请你做一个表示，举一下你的手来为你祷告。好，我们就为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求主的道、主的灵、主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这次听到你的福音，看到你的荣耀，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这一时的愿意交在主的手，相信主，跟随主，终身要跟随主的脚中。主啊，你的宝血接近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